各位朋友们、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让我们一起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我们在这主日的早晨打开你的书，但是唯有你的灵才能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今天借着罗马书第七章这样的一段经文，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这属天的智慧，看见你那深恩厚爱怎样的拣选我们这不配的人，你那救赎的大恩怎样临到我们这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主耶稣，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要扎下生根。我们来听到，不是听故事，不是听笑话，乃是要在你的话语中寻求那智慧的亮光。求你从始至终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来坚固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一位弟兄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旧约是律法的时代，新约是恩典的时代，那么基督徒还要遵守旧约的律法吗？旧约的律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到底有什么作用呢？”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怎样去回答。那么我也请问大家，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到底要不要守旧约的律法啊？好不好，我们就这边有弟兄姐妹们回答要，我们就请回答要的来举手，举下手好吗？哦，很多人啊，很多人，好，请放下。那我再请那个回答不要的也举一下手，有没有人回答不要？哦，这一排我们这一排好像没有人回答不要啊，很好。那真的，我们基督徒要弄明白律法与我们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境况去怎样去理解律法啊？那如果我们说不守，那为什么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律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要成全，都不能废去啊！这是主耶稣的话。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守律法，那么我请问大家，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守安息日？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不行割礼？为什么使徒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到底是该守还是不该守？好不好，我们就今天借着罗马书第七章，让我们可以真切的明白神的话语的奥秘。那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也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要有律法？没有律法行不行呢？神为什么来颁布他的律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从人的自然本性中去寻找一个答案。那在每一个人的自然本性里面，有一个最可怕的本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神一样。那在创世纪中，有圣经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当蛇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蛇曾经向夏娃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人知道善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人能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就大大的不好了。圣经这样的记载也让我们思想我们人的光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神一样， 我们就是一个评判的法官。当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自己的标准，所以当你的标准和我的标准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人类的争斗就来了，人类的战争就来了。所以圣经记载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故事，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当人像神一样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亲兄弟相杀，该隐杀了弟弟亚伯。所以当人像神一样的时候，人的问题就出现，人的争斗就出现。而在人类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人们没有标准，没有律法，个人任意而行，各持己见。四世纪中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那是没有王，人们各行己事。啊，那当我们用强权征服对方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律法。胜者王侯，败者贼。人类历史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混乱的阶段，直到有一天神来干涉人类，神向人类颁布了他的标准。他对人类说，你们的标准都不要用，都不对了，你们要以我的标准来成为你们评判的准则。这就是十诫的由来。神为我们设定了一个最基本的评判的准则，这就是律法的道由来。那在罗马书第七章中，使徒保罗特别向我们解明了律法功用的真意。我特别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就一同来正襟危坐。这是一段非常难的经文，是圣经中最难的经文之一，但是今天你可以弄明白。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来有这样的信心，来有这样的一个期盼，来读懂这段圣经，要明白保罗借着这样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意。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圣经。我请弟兄们读单数节，请姐妹们读双数节，也就是黄字的部分。好，弟兄请。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姐妹，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算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律法生的恶就在我们心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吗？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 就显出真实罪，叫因显出是恶极了。哦，我听见大家这个读的声音在越来越小啊，我知道大家的一头雾水，读完了。真的，这段经文是一段很难的经文，我们读完了似乎不明白保罗在说什么。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讲道大纲，一到三节使徒保罗用了一个比喻告诉我们怎样脱离律法的辖制，四到六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在律法上死，却要在耶稣基督里活。七到十三节保罗向我们陈明律法功用的两大奥秘，最后他向我们总结了律法的终结，就是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来看前三节的经文。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指明，律法管人乃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比喻人跟律法的关系，他用的是婚姻的比喻。当人有了婚约以后，他必须要在这个婚约的约束下持守这个婚约，所以他不能够再去跟从别人，否则就叫淫妇。保罗用这个比喻来向我们阐明我们人跟律法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律法就像丈夫一样的去约束他，使他没有办法跟从别人，那么只有死才可以解除这样的约束，只有死亡可以解除婚约，于是另一方就不再受到这样的约束和辖制。这就是保罗要引用婚姻的比喻来向我们阐明我们怎么可以脱离律法呢？这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其中一方要死去。那么，谁真正的会死去呢？死可以解决婚约的约束，正如律法约束人一样。那么，谁要死去呢？我请大家来读，跟我读这节经文。好，请。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继续，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不能死的，所以死去的只能是我们。我们基督徒要借着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与主同死。当我们死去的时候，这个律法对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约束，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律法的辖制中解脱出来。律法对这个已经死去的、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的基督徒来说，就没有了约束力。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向我们讲明了一个道理，基督徒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就可以脱离律法的辖制。但是我们单单死去了还不行，死去的人怎么可以再嫁人呢？死去的人怎么可以去做耶稣基督的心腹呢？所以我们单单死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要复活，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那这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的奥秘，我们基督徒要在律法上死，要在耶稣基督里活，使我们可以有新的样式，不按照旧的样式去与耶稣基督联合。那么当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以后，我们乃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 因着这样的一个复活，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是成为一个不受律法约束和辖制的人。这样的一个自由人可以与耶稣基督联合而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我请大家来跟我读这节经文，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好，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以后，我们不再是旧的老我，我们乃是一个新生的生命。这新生的我们是一个不受律法辖制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可以去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当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乃是与他同死同复活，也成就了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心腹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救赎。我请大家借着这样的经文，你们也可以明白受洗的意义，受洗的真实的含义。圣经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借着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们乃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诞生。我请大家来跟我读这节经文，罗马书六章四到五节，请。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与主同死同复活，复活后的我们乃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不再受律法的辖制，是一个自由的人，是可以做耶稣基督的心腹。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他从理论上向我们解明了整个救恩的意义。所以这段经文最难，但是也最重要。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经文去明白神怎样的去救赎我们。那么接下来保罗就向我们解明了律法的功用。我请大家来跟我读这节经文，好，七到十三节。好，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向我们解明了律法功用的真意。那在罗马书的前几章中，使徒保罗一再地向我们强调因信称义的道理，强调律法在因信称义的救恩中没有帮助，并且告诉我们，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使徒保罗这样的写，很容易使人对律法产生误解。难道律法是不好的吗？难道律法是与罪同止的吗？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指明，断乎不是。律法的功用是帮助我们把罪显明出来。如果没有律法， 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如果不是律法告诉我们那叫贪心，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贪心。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可以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我们主日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大教堂里面，很舒适，很美，我们觉得这个房间很干净，我们都感觉很好，你感觉好，我也感觉好。但是我突然告诉你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满是灰尘、满是尘埃污垢的环境中，你会相信吗？你说没有啊，我感觉很好。只有当一束光打进这个教堂，一束光透过窗子照进我们这个教堂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原来在那个光束中有那么多的灰尘。原来你那个时候你才想象，哦，原来伟忠你说的好像还有道理，你才知道我们原本生活在不是一个洁净的环境中，乃是充满了灰尘污垢的世界里。所以阳光就像律法一样，它照出了我们世界的阴暗，但是它却不属于这个阴暗。所以我们因此知道，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圣洁的世界里，而是活在一个充满灰尘的世界中。阳光帮助我们看见了污秽的灰尘，但是阳光却不是灰尘，阳光乃是圣洁的。这就正如保罗罗马书七章十二节中所说的，我们来读这节经文。这样看来，请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律法的第一个作用是帮助我们把罪显明出来。律法的第二个作用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罪恶的本性。当律法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越是试着去遵守律法，我们就发现我们越难遵守律法。那神圣洁公义的标准告诉我们要遵守守全律法才可以达到神的标准。当我们试着去遵守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我们无可救药。唯一的出路，我们要等待神恩典的到来。那我也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人守律法的无奈。啊，我们看见我们教堂的这个灯啊吊在上面很好。那么其中一个环节，假如说一个环松了的话会怎么样？啊，它就会掉下来，完全的摔碎。我说我99节都好，为什么一个环节掉下来就不行了呢？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标准。主耶稣说，律法我们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所以人没有办法靠着守全律法能够得蒙神的喜悦，能够完成神的救恩。所以我们越是守律法，我们就越发现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所以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所以保罗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诫命一来，罪就活了，我就死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靠着守律法能够战胜自己的罪，所以律法一来，罪就越发的显出力量来，我们就要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的含义。我们越着试着去尝试去遵守律法的时候，我们罪恶的本性就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无可救药，唯一的出路是等待神恩典的到来。我请大家来跟我读这节经文。好，这样，请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的终结 就是耶稣基督。律法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罪恶的本性，律法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唯一的出路只有等待神恩典的降临。那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在这里向我们陈明的道理。那么我们来总结今天的信息，我们就可以明白保罗在第七章里面向我们做了一个比喻，律法跟人的关系乃是丈夫与妻子，我们只有死去，我们才能够脱离律法的辖制，解除这样的婚约。但是我们单单死去了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复活，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可以去做耶稣基督的心腹，与主联合。那律法向我们显明了人罪恶的本性，律法也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有罪的。那这样的一个结局让我们明白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去受律法可以称义，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出路是要等待神恩典的降临。那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替我们守全了律法，满足了神圣洁公义的标准，使神的刑罚不再落在我们身上，而是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借着与主同钉十字架，要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而完成了这样的救恩。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向我们揭示的奥秘，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向我们阐明的整个十字架救赎的最真切的含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道理。我们人真的是无可救药，我们人真的不能够靠遵行律法能够满足神圣洁公义的标准。律法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罪恶的本性，更让我们明白我们乃是没有办法去靠着自己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唯一的途径是等待神恩典的降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要引领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要靠着他因信称义。大家是不是能够更清楚一点啊？现在你再读罗马书第七章，希望不会再是一头雾水，而是茅塞顿开，可以吗？感谢主啊，真的是这样的一段信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神话语的奥秘。这是一个深度解经的讲道，我知道一些初信的弟兄姐妹们好像有一些困难，但是我希望你们还是可以听得懂，明白圣经在告诉你们什么。那基督徒还要不要守律法？答案很清楚，大家都答对了，要守，但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守，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守。所以主耶稣说，我们不是在行，不仅仅要在行为上守，我们更要在心里上守。那看见一个淫妇心里动了淫念的，就犯了奸淫罪。主耶稣要帮助我们成就那更高的义，只要我们在心理上能够靠着主的力量，能够完全的走一场成圣的道路。那主耶稣也特别为我们总结了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所有律法的总纲包括在这样的两大方面里，告诉我们要活出爱。我们基督徒借着与耶稣基督联合， 要在自己的生命中活出爱，就成全了律法，就成全了律法。那这就是这段信息带给我们的一个道理。我希望大家现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已经不再是你的难题，已经是你带给你生命亮光的一道风景线。希望这样的大家回去以后鼓励弟兄姐妹们重读第七章，进一步的去领悟圣经告诉我们的奥秘。而最后我以一个小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在十八世纪的一个小山村里面，村民们都是基督徒，他们敬虔爱主，过着一个很简朴的田园生活，每一天去教堂，也教导自己的孩子们要去爱人如己。那么这一年，这个小村庄发生了罕见的干旱灾，所以村里的水就越来越少，村里的很多的生意都不得不被迫停产，甚至破产。那么在这个村子里有这样的一个家庭，妈妈 Mary 还有她的儿子，八岁的儿子叫 Tom。 那么他们这个家庭在这样的困境中也一天一天的不断的祷告。那么有一天，这个 Tom 就被妈妈告诉说，你不可以再自己来打开水龙头去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你们小孩子实在是太浪费水。那汤姆记得前几天他去洗碗洗手都要把水开得很长时间，于是妈妈就给他限定了一个命令，你自己不可以洗，必须要妈妈来看着你快速的帮你洗。那汤姆就这样的遵守妈妈的命令。那有一天妈妈就看见儿子从后院一个自己家的那个水管子前默默地在做着什么事情。那是一个浇草的水管，因为缺水那个水管已经被关闭，但是他就看见儿子在那里边在默默地在做着什么，然后就一点一点地跑到后院的小树林里，后院的小树林里，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跑回到那个水管前，然后又在默默地做一件事情，然后又跑到那个小树林里。妈妈就心想，哦，是不是我的水管没有关严，他又在玩那个水，浪费我们的水源。于是妈妈就悄悄地来到这个汤姆的身后，儿子还没有发现是怎么回事，妈妈就看见儿子伸出一个小手把那个水龙头开到最大，那里面已经没有水了，但是一滴一滴一滴的还在渗透着旧的水管里存留的水，哦，要花20分钟才能够接满他一小手的水。于是八岁的儿子小心翼翼地把这盆小水慢慢地走到后面的小树林里，妈妈就跟着到了小树林里，他看见一条饥渴的要死去的小鹿，儿子就把仅仅的一点水送到小鹿的嘴边，小鹿就喝下了那一口水。好，妈妈看得哇，心里好受感动。好，妈妈看着儿子这样的爱心，她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那就在这个时候，妈妈的脸上又多了另一滴的眼泪，另一滴两滴三滴，一滴一滴的水就从天上降下落在妈妈的脸上。妈妈激动地说，这是上帝的眼泪，上帝因着汤姆这样的爱心大大的受到了感动。那一天开始降雨，那场雨救活了那个小鹿，也救活了整个村。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就能够成全神的律法。我们因着这样的爱，就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带进耶稣基督的生命里。 可以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这样的爱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用你那深恩厚爱，你用你那十字架的大爱，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之中拯救出来。我们本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本是要死在那罪恶过犯中的人，因着你十字架的大爱，我们能够得享你永生的福分。主耶稣，这是何等的深恩厚爱，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去做一个感恩的人，把你的爱活出来，把你的爱带到这个弯曲背逆的世代里，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接受你。主耶稣，帮助我们建造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心灵的新样，去为你活出爱。感谢赞美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塑造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伟忠弟兄把这样重要的道理层次分明的解释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们用求主鉴察做我们的回应诗歌，会众请起立。
求主鉴察，知道我心事情，是我眼我脚我隐秘显明，清洁我心事，我诚身向主，引导我走永远生命道路。求主将我软弱变为坚固，使我专心寻求永存事物，将我心悬紧紧系于上主，引导我走永远生命道路。我的工作深远求主引导，到时言日不知如解如藏，求主助我在磐石上坚固，引导我走永远生命道路。
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清楚地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明白那律法是训蒙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也真是帮助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在基督里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主，这个生命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生出来的。主，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也真是求主帮助我们，真是靠着圣灵，主，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那圣灵的果子，这不是律法所能禁止的。恩主，我们再次谢谢你借着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能够成长，能够晋升。主，我们也感谢你，主，你在各样的事上，主，你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主，你让我们在这样的国土，有这样子的地方，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你。主，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主，你也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将当纳的奉献在主的面前，求主悦纳，作为圣功之用。也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有从天上来的智慧，知道如何使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资源，能够在各处能够做主的工作。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圣。